中共演练攻台，日本前官员话危机点2025年。美国驻日大使吴封口再发文调侃北京，痛击中共。美国晶片护栏规则含两大核心条款。一带一路和习近平权威有什么关系？专家解读。大家好，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月中共以罕见的规模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媒体指出，这个是中共真的在做攻打台湾的演练。日本一名前官员表示，2025年前后是台湾海峡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期。各界纷纷讨论，在面临国内种种政治经济难题的时候，习近平会不会为了转移国内的压力而去攻打台湾？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月进入台湾附近空域和水域的中共战斗机群的规模之大，军舰数量之多，史上罕见。但不同的是，这次中共却是异常的低调。报道分析说，中共战机不只是简单地围绕台湾飞行，而是真的在做攻打台湾的演练。中共以前举行类似规模的演习的时候，都会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宣传，目的是恐吓台湾。但北京对最近的演习几乎只字未提。台湾的防务分析人士说，这种低调表明最近的活动与其说是为了传递政治信息，不如说是为了训练。9月17日至18日，台湾军方在台湾岛周边地区侦察到103架中共军机，创落近期新高，其中有40架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说，自18至19号间有55架次共军的飞机在台湾附近飞行。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9月22号对记者说，共军没有特别动态，但最近敌情几异常。值得注意的是，共军还出动了越来越多的运输机和加油机以及喷气式战斗机在台湾以东海域共同演习。军事分析人士说，这个表明北京加强了对提高战斗机远程作战能力的重视程度。一直以来，共军将阻止美国介入作为优先事项。最近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警惕中共在台海的移动。美国国际战略专家科普利9月19号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习近平面临的种种政治和经济问题可能令其地位难保，他可能会以攻打台湾来转移国内的压力。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大家谈节目在22号播出了对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的采访。中山泰秀在节目里面说，美军高层还有布林肯国务卿都认为台海危机可能会在这几年发生。我认为2025年前后是台湾海峡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期。当然这个只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判断。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未来两年内的局势发展。今年8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访问台湾的时候说，台湾要想维持繁荣稳定的生活形式，有赖于台湾人民坚决守护台湾的意志。同样的，日本亦要有这样的觉悟，在必要的时候要动用武力协助防卫台湾，并且要让对手明确知道我们拥有这样的意志力。对于麻生太郎在台湾的讲话，中山泰秀说，整体上来讲，大部分人都对他的言论持积极的态度，真心希望麻生先生可以以前总理大臣的身份提出一项法律，令日本的国防能力发挥作用的同时，亦可以保卫台湾。现在是时候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了。他还希望日本和台湾之间制定台湾关系法。他说，我真心相信台湾和日本是一家人，台湾人热爱自由和民主，和我们共享同样的理念。因此我们需要和台湾密切合作， 包括安全保障领域。对于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专家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台湾国防部八月份的报告指出，中共可能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进程，而在台海局势升温下，中共侵犯台湾的可能性以及军事冲突的风险增高。不过，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中央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认为，两岸之间短期内发生战争的概率越来越少。曾敬元19号对大纪元分析话，习近平要军队到台海去送命，我相信这些军人或者军事将领可能都不愿意。如果不具备高度正当性，而且有战胜的把握，军人当然不愿意随便去当炮灰。他说，习近平准备牺牲大量的军人来不惜对外开战，我想这个条件是在流逝当中。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之前全遭华府告诫不要发文调侃北京政府，但9月22号伊曼纽尔再次在 X 平台发文，指出中方一方面禁止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另一方面却令中国渔船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中捕鱼。请你报道。
他在贴文里面说，那人说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9月15号在中共对同一海域实施海鲜禁运之后，中国的船只在日本海岸附近捕鱼，他上传的相片疑似印有 China 字样的渔船拖曳渔网以及卫星定位等细节，反映出渔船位于日本冲绳岛的西侧。8月24号中共宣布停止入口日本水产品，并大力炒作所谓核污染废水、污染海洋的理论，导致中国民众受到宣传煽动影响。在这个之后，伊曼纽尔多次谴责中共的举动，并且亲自前往福岛声援日本渔民，还展示食日本鱼片的相片，表示对日本海产的支持。伊曼纽尔22号在东京进行演讲，他说中国的经济胁迫是他的最持久有害的一种。上个月当局宣布禁止所有的日本海鲜，这个是中共经济胁迫的最新表现。日经亚洲指出，之前传出伊曼纽尔被白宫要求克制发言，停止嘲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消息，但现在看来他准备继续在大使任职期间炮轰北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伊曼纽尔被网友力挺支持，有网友留言说，感谢你与世界分享事实，祝美国好运。在结束22号的演讲之后，伊曼纽尔拒绝讨论白宫有没有要求他克制言论的消息。而白宫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向 NBC 评论说，伊曼纽尔是一位超级明星，而是表现出色的美国代表，每日他的创造力、激情和不懈努力都得到了充分展示。伊曼纽尔之前曾经公开嘲讽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的传闻，形容习近平的内阁阵营好似阿加莎的小说《无人生还》。NBC 之前的消息说，三名美国政府官员证实，白宫担忧会影响美中恢复关系的外交努力，包括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不过，伊曼纽尔的发言人说，这些消息并不是事实。
美国商务部22号发布《晶片和科学法案》国家安全护栏最终规则，以防止52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令中共等比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受益。请听报道。
晶片与科学法案亦叫做晶片法案，这个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资金。商务部22号发表声明说，在晶片法案下，制造和技术投资可以增强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和国家安全。声明说，法案详细阐述两个核心条款。第一， 禁止晶片资金接受者在十年内在受关注国家实质性扩大半导体生产能力。第二，限制资金接受者和受关注外国实体开展某些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具体来讲，自批准之日起十年内，禁止领取补贴的企业在受关注国家实质性扩大尖端和先进设施的半导体生产能力。除前端和后端工艺外，该规则仲明确了晶圆生产亦包括在半导体制造的定义中。最终规则将扩大半导体制造能力和增加无尘室或其他物理空间联系起来，并将实质性扩张定义为将设施的生产能力提高 5% 以上。商务部长雷蒙多说，通过晶片与科学法案，美国首要任务之一是扩大美国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领先地位。这些护栏将会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帮助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保持领先地位。如果违反这些护栏，商务部可以收回全部联邦财政援助金。接受联邦资助的企业包括台积电、三星电子、美光等一众世界领先半导体制造厂商。这些受惠企业将不会被允许在中国开发和生产高端晶片。这个规则将大大影响外国企业，特别是南韩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据韩联社报道，之前包括 SK 海力士和三星在内的南韩企业希望在接受美国联邦补贴的同时在中国扩大产能，希望美国将产能限制提高至 10%， 但最终版本的护栏规则的最终将其限制在 5%。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了 G20 领导人峰会和联合国大会之后，北京高调为10月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造势。有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上任后所做的最大的事情之一，亦是中共重塑世界秩序的工具。请听报道。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对此，资深评论人南述评论说，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亲自指挥实施，代表着他上任以后所做的最大的事情之一，所以习近平要大力推动。习近平邀请普京，他不会在乎国际社会怎样看，从维护中共统治这个角度同欧美这些国家搞好关系，习近平是不放心的。普京是在外交上、国际事务上习近平最为重要的一个屏障。俄罗斯是中共最大、最有利的一个战略伙伴，所以北京不可能放弃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习近平同共产党都面临着执政的危机，欧美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够投向由中俄所主导的邪恶轴心，结成了一个同盟。往来一些的中小国家，他靠派遣的方式来怀柔，吸引一批所谓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他要依赖所谓一带一路，保持对外的一种劳务和商务的输出，不理付出多少代价，他要打这张牌炒作一番，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维持一些的个人的所谓的信心、体面、荣誉，能够对他巩固权力会有好处。他是摆明要同西方抗衡，搞一带一路进行战略上的一个建构，目的还是在于挑战西方。据美国之音报道，在今年的 G20 峰会上，美国、沙特、阿联酋、印度、欧盟、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共同宣布，他们签署印度、中东和欧盟经济走廊备忘录，目的是通过铁路和港口让中东国家和印度相连。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3号说，铁路的建设可以将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速度提升 40%。 印度方面表示，随着印度、中东和欧盟经济走廊的建成，印度将成为东南亚和欧洲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大纪元说，这个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态势。美国现在大力扶持印度，新经济走廊就是要配合印度崛起。美国希望将印度培养成为一个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世界工厂的地位，维持美国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这个战略不是看一两个月，可能要看十年、二十年。印度总理莫迪批评说，一带一路是北京进行债务陷阱外交的工具，目的是建立对资源丰富或者是具有重要战略意图国家的霸权。一带一路最初以经济为重点，随后中共将它视为重塑世界秩序的工具，拉拢全球南方国家，输出中共治理模式。大部分一带一路投资都在那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美国研究实验室援助数据的报告指出，三分之一的一带一路项目受到腐败丑闻、劳工违规、环境危害或者公众抗议的困扰。一带一路目前在国外面临重大挑战和强烈抵制。报告的作者之一帕克斯表示，由于定价过高、腐败和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越来越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取消一些备受瞩目的一带一路项目。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